203面，第四行，203面第四行，从当中看起，言摄埋迷藏者，即如来藏经有九喻，借喻佛智，蕴在众生泯如来藏，此当第五喻也。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出在如来藏经。如来藏经里面呢，一共是有九个比喻啊，这是九个比喻当中的第五个比喻。比喻的意思是说，圆满的般若智慧就在我们众生阿赖耶识里面。阿赖耶识觉悟了啊，就叫做真如，就叫做本性。当他迷的时候，如来啊，如来就是真如本性，藏在这个里面，不起作用啊，在不在呢？在，实实在在讲啊，它还是起作用。不过它起作用啊，我们不知道。啊，譬如我们眼睛能见，耳能听，能见能听呢，就是真如本性的起作用。参加所谓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这个就是自己的佛性呐，就是本来如如佛。那么怎么叫迷了呢？迷了啊，是你在起作用的时候啊，掺杂上虚妄分别，这就叫无明啊。比如说我举这个，大家见到没有？见到，见到啊，是真如本性的见。如果一见到呢，这是个卡片，是阿弥陀佛，你就迷了。当你见到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不起妄想，你是不是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这个清楚明白是见性见，见性见的是色性的，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可是我们第二个念头一动啊，就迷了啊，这种阿弥陀佛迷了。真如本性里头哪有阿弥陀佛呢？本性里头一法不离。六祖说得好啊，本来无一物，怎么会有阿弥陀佛呢？啊，这个阿弥陀佛就是你啊，在本来之见上再建立一个之见。楞严经上讲之见立智啊，第一个之见是佛知佛见，正知正见。第二个之见呢就迷了，就不是正知正见了啊。第二个之间，这什么？这是个卡片上印的阿弥陀佛，就完了，完了，一切都堕落了。啊，如何能够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着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得清楚、听得清楚，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你就是佛嘛。这一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变成凡夫了。所以你要问，你什么时候起的无明？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起无明了。为什么原因起无明？你在知见上再加上一个知见，这就是无明。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呐、可见的真如本性呐、确实含藏在众生的身上啊，一点都没错啊。佛菩萨跟我们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是诸佛菩萨啊。我们凡夫跟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见一听马上就有分别执着啊，就起贪嗔痴慢，这叫凡夫见呐、凡夫见呢，这就堕落在情识里面了。你是用六识见，佛是用啊六根根性见，不相同的地方就在此地啊。佛教给我们修行，就是要把这个错误的行持，把它修正过来。那就对了。不，诸位听了这段话之后啊，千万不能误解。那要误解的时候，我再问你，这是什么？你说我不知道。跟诸位说，你不要你以为聪明，你说不知道也堕落在情识里面，为什么呢？真如本性里的没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你有个不知道，还是掉在情见里面，还是分别执着。你说是也错了，说不是也错了。换一句话说，你没有对的时候。无聊的人啊，就头头是道啊；迷了的人啊，处处成障。你所接触的，通通是障碍。问题在迷悟啊！觉悟之后啊，分不分别呢？不分别，确实没有分别。但是你要问他，这是什么？他会告诉你这是书签，那他是不是分别呢？不是，因为你叫书签，我也叫书签，是随着你的分别而分别，随你的执着而执着。我本身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这就叫佛法不坏世间法。所以诸佛菩萨能够为我们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是不是分别执着呢？是啊。所以佛他讲啊，我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所说的都是你们的情执。佛有没有说呢？佛没说，一句话也没说，一句话没说，说了49年啊，说了49年，一句话没说。诸位细心去体会这个意思啊。石是房间呢，房间里面埋藏着宝藏啊，你自己忘掉了，得不到用处了啊，还过贫穷的日子啊。这个比喻啊，就是比喻啊。无量无边的般若智慧蕴在众生，蕴是蕴藏，藏在众生。 名如来藏啊，藏就是藏的意思。我们再看底下经里面呢，这引用经文了啊，这就是如来藏经这一段的经文，譬如贫家啊，贫苦人家有珍宝藏啊，他家里藏的有珍宝啊，但是他非常的穷苦，宝不能言，我在于此，那个宝又不会说话，我藏在什么地方不会告诉你啊，是既不自知又无余者，那个宝自己忘掉了不晓得，那宝又不会说话，又不能告诉我们他在哪里，那这个贫穷日子还得要过下去，不能开发此珍宝藏啊，这是比喻，是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啊，六道凡夫通通是像这个样子啊，如来之见大发宝藏啊，在其身内呀，不闻不知。如来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这个身上啊，我们这个身呢就好比那个房间一样，里面藏的那个宝，宝自己也不会说话，我们也把它忘掉了啊，我们本身跟佛没有两样啊，啊，确实像世尊在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就是我们本身的宝藏，大发宝藏。可惜的呢是不闻不知，自己完全不知道，但获五欲，轮转生死，受苦无量啊，这就好比是贫穷啊，迷失了自信，没有智慧啊，才贪念五欲六尘。你要问这个贪念五欲六尘有什么不好呢？你还自己以为这个蛮好的事情啊？那你要问问现在那个吸毒的人，他说吸毒有什么不好啊？迷惑颠倒在五欲六尘里头啊，比那个吸毒还可怕了。哎，吸毒之伤害不过是一生一世而已啊，顶多是把这个生命送掉了啊，迷失了自家宝藏，但贪念五欲六尘，生生世世永远脱不了轮回，这才苦了，所以这个苦果比吸毒可怕的太多了啊！谁知道？没人晓得啊！我们都把这个当作正常，啊，都把这个当作好事。你说这怎么得了？这就是没有智慧，就是迷惑颠倒，受苦无量啊！这是讲六道里面的果报。三善道苦，三恶道更苦啊！三善道的时间不长，三恶道的时间长啊！几个人知道这个事情？只有佛知道啊！啊，佛不迷呀、啊， 所以把这个事实真相看得清清楚楚，怜悯一切众生呢，出现在世间，把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是故诸佛出行于世，未开身内如来法藏啊！啊，就佛为我们开示啊，我们这个宝藏啊，我们迷失了，不晓得在哪里呀、啊？佛知道，他来呀、啊，替我们打开。啊，打开了之后啊，我们自己还不认识。还得要他一桩一桩指示，这是什么宝，值多少钱，那个是什么宝，值的还得一个要指示，我们这才能搞得清楚啊。所以佛对我们的功德了是开示啊，开示之后啊，我们要觉悟，我们要能入进去啊，这入进去把这个宝物拿出来，我们得到受用啊，再不过贫穷的日子了，这就对了啊。所以老师为我们开示，我们要有能力悟入、啊、九喻中，这九种比喻当中啊，语法取意引之。那么其他八种比喻底下一条一条的了，给我们简单的介绍出来了，就不引经文了。前面第五啊，这是把经文引出来了啊。如果诸位要看经文呢，你就去看这个去读经去啊，就是如来藏经、啊、那么其余的这个八个比喻，下面呢就把它的内容简单的提示我们。第一个是莲花萎变啊，萎是枯萎了啊，莲花枯了啊，褪色了。内有化佛借家辅助啊，这第一个是这么个比喻。那个莲花虽然枯了，里面有化佛来。比喻什么呢？化祸云，这是比喻设法里面呢，我观众生，诸烦恼中有如来智，虽在烦恼，常无染物也。莲花呢，比作众生，枯萎也比作烦恼。啊，那个佛在莲花里面在那里打坐啊，比喻本性的般若智慧啊。换一句话说，本性里面的智慧德能，绝对不随我们烦恼生死轮回有所改变。这就是真的呀。在楞严会上，世尊给我们讲啊，这个生死之中啊，有不生灭性啊。我们这个生是生死啊，生死的生中有不生灭性的。波斯匿王听了觉悟了，高兴得不得了啊，真正晓得真的我原来是不生不灭。这个生之生灭了，就像啊穿衣服脱衣服一样啊， 我们这个衣服脏了破旧了，我们晓得脱一件再换一件新的。那个真我这个身体就像一件外衣一样，老了衰退了不要了，马上再换一个新的，他就那么样的自在呀、啊。所以既不贪生也不怕死啊，知道啊生死是幻化，实在了不可得。觉悟的人对生死看的就像穿衣服脱衣服一样啊，自在之极呀、啊。迷的人是因为他执着，认为这个就是他自己。好像一个人迷了自己，把衣服当作自己，这不能脱，脱了可不得了了，这能迷那样的迷人、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迷在岩树，群风围绕，智者方便除风得密。这第二个比喻，那么法合里面呢，这就是比把这个风啊比作烦恼，密啊比作智慧啊，把蜜蜂赶走了，你才能够得到蜂蜜啊。换一句话说，你必须把烦恼赶走了啊，智慧才能显现。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有烦恼就没有智慧啊，智慧并没有失去，烦恼障碍了智慧，智慧不能现前，所以烦恼叫障啊，二障之一叫烦恼障啊。障什么呢？障碍了智慧呀、啊，不能显现。我们真的把这个事情认清楚了，从今之后啊，不生烦恼了。这不生烦恼，就生智慧。啊，这是一定的。啊，不生烦恼，就生智慧。比如说从前呢，人家骂我很生气，几天气都消不掉，这是越气越痛苦啊。现在知道了，他骂我，我不生气了。哎，为什么呢？他骂别人，我什么不生气呢？啊，他骂我，我接受了嘛，才生气嘛。他骂别人，我没接受啊。那你听到骂我，就跟听到骂别人一样，这不接受嘛？不接受就不生气了嘛。这也就是智慧。这举一个例子，移开其余。第三个比喻，跟你胃力疲快，欲者清气，智者精之，当为御史啊。根里是糙米，米上面呢那一层皮没有去掉啊，愚人呢他这个东西不能吃，就把它丢掉了啊，不知道啊那个薄薄的皮，我们把它去掉之后就是好米啊。啊，所以有智慧的人他不肯轻弃呀、啊。啊，他把这个米冲熟啊，把那层皮去掉，那个皮就是糠啊，糠皮去掉，好精米就得到了、啊。这个比喻很容易懂。啊，那一层皮就比喻着烦恼，这个精米就比喻着智慧。智慧在哪里？ 智慧就藏在呀、那个糙米的里面呐、第四个比喻啊，真经多不尽处，经历多载，真经不坏。经是七宝之一，人为什么宝贵它呢？就是它不变，它颜色不变啊，不管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放的时间再久它也不会变啊。这是一般人重视啊，这是稀有之金属啊，把它放在不净的地方啊，不干净的地方，把它放在粪坑里面啊，放上几百年它也不会变也不会坏。把真经比喻智慧，把不净的地方比作烦恼啊，它在烦恼里面，智慧是不起作用，这是真的，不起作用，但是它并没有失掉啊。所以九种比喻啊，都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呀、永远不会失掉的啊，就在我们自己身上。第五个比喻，贫人这种有珍宝藏，这就是前面所引的。第六个，如安罗果内，实不啊，安摩果内实不坏，种之于地，称大树王。这是何云，这是法和说，如来智慧呀，在无明阙内呀，如果在海内。这个阿摩罗果，佛在经上常常用这个做比喻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讲经的人呢，大概比较上留意一点。从前道元老法师啊，在世的时候，因为他一生都是讲经，那么台湾呢，开放到外面去观光了，许多人到印度去朝圣啊，回来呀、带了这个恒河沙了，很多东西没有见过的，经上有的都见到了。那么他也很有兴趣啊，跟着这个朝圣团到印度去了。他是个讲经的法师，经上有两样东西啊，始终一生都没搞清楚，一个阿摩罗果是什么不晓得，还有一个醍醐，醍醐灌顶，醍醐是什么？他到印度去啊，特别去问这两桩东西啊，问阿摩罗果啊，印度人拿来了，拿给他一看，哦，恍然大悟啊，我们台湾很多就把辣了，阿摩罗果这搞清楚了，真的经常讲嘛，生疏难分啊，确实生疏难分啊，可印度大概是这种果实很普遍，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比喻啊，都是引用最常见的，一提到大家都懂啊。醍醐是什么呢？原来就是我们现在所吃的那个沙拉，牛奶提炼的啊，那个醍醐拿来才知道，我们台湾也有，我们常常吃嘛，都不晓得这个、佛事的时候这叫醍醐啊。那么这是举比喻，它的果实啊藏在果皮之中啊，比喻这个。那么比喻如来智慧呀，在无明窟内，无明是障碍，烦恼是障碍啊，无明就是所智障啊，烦恼 啊，就是烦恼本身呢也是障碍啊，所以所知障、烦恼障两种障碍啊，啊，障碍了如来的智慧，本性的智慧。第七个比喻说，有人持金像亡于他国，投于险难，具备戒夺，必无果之，令人不识。是此人命中啊，向其旷野，行人未为必无之物，得天眼者，去必去尽。这第七个比喻也不难懂，把金像比作如来智慧啊，一个人带了有贵重的宝物，又有远行，路上啊有险道，总是怕别人抢劫啊，那用什么方法呢？必须要把它伪装起来啊，把它装在一个破烂啊，或者是破烂的袋子里面，人家一看呢，这不值钱的东西啊，没有人要啊。那么不久呢，这个人死了，死了这个像啊，被这些破烂东西包裹起来啊，丢在旷野。哎，一般人看到这个破烂东西，不知道里面有宝物，啊，没有人理会呀。啊，得天眼者，得天眼通的人。他看一切东西没有障碍啊，他能够看穿，知道啊那个破包裹里面有真金，有宝物。啊，他把它打开，这个金像他就得到了啊，这个比喻也很好懂啊，比喻如来智慧在我们无明烦恼这种蔽物包裹之中啊，虽然裹在这个里面，如来智慧并没有消失，也没有变质啊，即使你觉悟了，把无明烦恼断掉了，你的智慧呀就现前了。第八个比喻，有一女人贫贱丑陋，众人所恶，而怀贵子，当为圣王，望四天下。女人不知，自为下列之相。啊，这个比喻也不难懂。啊，这个贫贱丑陋的女人，比喻我们六道轮回身呢。啊，我们不要认为我们长得还不错，还很美呀！啊，你要是看看《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上讲的，这个贫穷乞丐在帝王身边，他两个人一比，那就显得非常的丑陋了。啊，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人间帝王要跟转轮圣王一比啊，那人间帝王就像乞丐一样的， 准轮圣王要跟天王啊，欲界天王一比，也像乞丐在帝王边一样。啊，那么这样比来比去，比到第六天，帕华自在天王要比起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下下品往生的人，那个天王也像乞丐一样，也像此地啊，贫贱丑陋啊！啊，西方世界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啊，那是佛在经上方便说，说真的，我们也没见过，想也想不到啊。所以大经上讲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而且好里面有无量光，光中无量化佛，你说这个多殊胜，多庄严啊！那么这是用这种比喻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六道之圣，纵然是人王、天王，实在讲也是贫贱丑陋。事法里面人王天王如果讲贫贱丑陋啊，我们不相信的。用佛菩萨眼光一看呢，我们就相信了。贫是没有智慧呀，贱是没有地位呀，他是凡夫啊。菩萨有三贤十圣，那是他的地位。凡夫连小乘出国这最起码的地位都没有，没有地位就是贱了。没有智慧是贫了。没有福报是丑陋啊！所以你从佛菩萨那个角度上一看，他真的啊，众人所悟，那是圣贤人呢、这是比喻圣贤人所悟。虽然如此，她怀孕了。他肚子里面怀的是贵子，这个小孩将来长大了是准轮圣王。准轮圣王里面最殊胜的金轮圣王，为什么晓得他是金轮圣王呢？下面讲望四天下。这个丑陋的夫人不知道啊。不晓得他是金轮王的圣母，他不晓得啊，自己走在外面呢，自卑感很重啊，总觉得样样不如人啊，长生卑劣之相，这是比喻我们凡夫啊，确实我们自卑感很重啊。我们怎么敢比诸佛菩萨呢？哪里晓得如来藏诸佛的智慧德能就含藏在我们这个丑陋的臭皮囊里面，我们不晓得吧啊，我们真的知道了与诸佛菩萨没有两样。所以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生佛平等啊，这是真的，对，这个是事实。第九个比喻啊，住思住真经相，成以至地，外虽交黑呀、内向不变，开目 黄药，这比喻大师的。譬如一个冶金匠啊，他用黄金呢铸造一尊佛像，铸造好了，那个模子并没有拆掉，还在模子里面啊。那个模子当然不太好看啊，他这个像在模子里面呢，模子没有打开呀。就把连像连模子一起埋在地下啊，外面看起来焦黑很难看啊，谁也不想要这个东西。可是里面的景象不变了，你把这个模子打开，那个金像就放光了啊。这也是比喻，把金像啊比喻作如来智慧，把这个模子比喻作烦恼无明啊。九种比喻都说明我们无明烦恼里面含藏着有真如本性啊。比喻只能比个方幅，实在呀没有法子比得恰当啊。因为如果照这个比喻来说，确实是真的障碍啊。事实是怎样的呢？事实我们真如本性智慧德能并不是完全障碍了啊，一样的起作用啊。在眼能见，在耳能听，在鼻能嗅，在舌能尝，哪样不起作用呢啊。所以禅家说放光动地呀啊。可惜是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佛性的，不知道这就是本具的般若智慧，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本人。禅家所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不晓得这个东西就是啊。那这不知道呢，这就叫迷。起不起作用？起作用啊，但是迷了啊，起的作用就小了，起的作用啊就有障碍了。如果是觉悟了，这个作用广大无边，没有障碍啊。所以迷悟都起作用，不像这个比喻，比喻在藏在里面的时候它真的不起作用，必须拿出来才起作用啊。所以比喻始终不能比得恰到好处啊，只能比个方幅。九欲一一法号也啊，在经文里面每一个比喻都有法号啊，说明我们的智慧的能就含藏在无明烦恼之中。因此这个学佛修行，学佛学什么？学佛是学觉，我知道了，真相搞明白了。修行呢就是断烦恼破执着啊，烦恼执着一破，我们本性的智慧德能就现前了。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啊。为什么难呢？就是因为这个烦恼已经养成习惯了，习惯成自然。 啊，要把这个习惯改过来，的确是不容易。啊，比如刚才我在吃晚餐的时候，有个同学告诉我，说他很想早起，起不来，每天都九点钟才能起床，为什么呢？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了。可见的习惯要改过来不容易。那么我们这个烦恼这个习惯呢，不是这一生呢，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就养成这样坚固的习惯，现在要把它改过来太不容易了。所以